中国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星期五，也就是12月18号在北京结束。鉴于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对世界经济带来冲击和拖累，较早启动经济活动和复苏的中国经济在新年度的前景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谈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北京提出的2021年宏观政策方向是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证和促进科技创新等一系列方针。此外，北京还提出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治。北京刚刚结束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在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实度效果。在上星期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有分析人士揣测，随着中国经济正在逐步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冲击中恢复，北京2021年的各项经济政策将会趋于紧缩。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经贸专家史建道博士预期，北京的整体货币和财政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尽管一直不断有关于紧缩政策的议论，但实际上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史建道解释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也并没有太多的放松多少政策。而且由于中国的出口已经非常成功，因此也不会从全球经济复苏那里得到太大的推动。国内消费的确应该改善，但中国的紧缩政策通常针对的是公司和房地产业，而不是消费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教授陈朝辉也认为，他并不预期中国的各项经济政策会有什么重大调整。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延续以前的那种，还是六稳政策啊。所以说，我觉得稍微调整的话嘛，就是这一点，因为疫情会结束，所以它经济发展会更快。所以说的话呢，它就会可能是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方面会加重一点。然后的话，比方说是出口可能会多一点。
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则表示，预计2021年政策将会更多的走向正常化，从2020年的扩张和宽松的态势逐步转向缓解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冲击的打击。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经济增长的健康与质量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有一种淡化经济增长数字目标的趋势，因此也有分析认为，北京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再次淡化数字目标，转而更重视就业方面的指标。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就是健康的经济增长很难继续维持下去，经济持续下滑使得中国政府必须淡化经济增长的数字目标。
但是的话，我觉得呢，这个它完全要放弃的话肯定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么大的一个体系要一下改可能不怎么容易，所以说的话可能还会继续沿用一段时间。第二的话，我估计明年的话经济肯定全球的经济都会好，所以说的话中国经济也不会太差，所以说的话经济情况一好的话呢，还是会回到这个数字化的目标吧。
专家们普遍认为，无论是否继续淡化经济增长数字目标，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应该被看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杜大伟博士对美国之音说，进入2021年，中国应该会出现一个非常健康的增长数字，达到某个百分比。但其中大部分增长仍将是从衰退中反弹的结果，因此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知道，在经济完全恢复之后，增长率很可能会终止在 5% 左右。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博士则认为，中国的 GDP 增速在进入2021年之后将会更高， 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增长数字目标，也仍然会不断的讨论这个问题。至于转而更重视就业指标的说法，实践道博士认为关注公开的就业指标数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即使是今年，这些指标也总是被说成是好的。实践道说，一个有价值的新目标，我认为应该是农村收入的增长，其速度高于城市收入增长和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进入2021年，中国整体金融和货币政策如何走向，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此前，有中国分析人士称，2021年中国的财政政策不会延续今年的应急，非常态策略将回归正常化。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杜大伟认为，随着中国从这场因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衰退中复苏，收紧金融政策是很自然的做法，尤其是中国的总体杠杆率偏高，以及违约率上升的情况下。所谓杠杆率，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与权益资本的比率。杠杆率是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因此，高杠杆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曼丽说，在金融和银行业方面，我们可能看到信贷扩张和财政支出的逐步放缓，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以维持供应链的韧性和独立性，并鼓励更多的技术创新。张曼丽认为，中国的政策和指导方针可能会更注重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注重速度，预计将更加重视国内消费以支持增长，以及重视生产以提高中国对全球供应链中断和贸易紧张局面的抵御能力。张曼丽博士说，为了实现这些政策目标，银行和金融机构需要以合理的成本提供资金，以协助实施双循环增长，并将更多的投资用于研发和技术升级，以提高自力更生和技术独立性。不过，张曼丽博士说，这种转变的代价会是很高的。中国上星期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史建道说，外部资金进入中国可能会造成证券和货币的价格泡沫，这将会使得中央政府担忧，但不应该对整体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在谈到中国经济在2021年可能遭遇的任何风险时，史建道说，自己不认为中国2021年存在严重的经济风险。他说，众所周知，中国房地产的杠杆作用太多，但中国总是有繁荣萧条的房地产周期，而明年是房地产走出疲软的好时机，因为消费应该是强劲的。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则认为，中国在2021年主要面临的短期风险是金融违约蔓延和与美国关系持续不佳。杜大伟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这个时候向拜登新政府提出开放经济以换取美国关税的结束，这样做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昭辉认为，中国经济在2021年面临的另外一个主要风险是实体经济的增长缓慢。面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缓慢，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两个方法促增长。一是产业升级的问题，制造业向高端发展，具体来说就是所谓中国制造2025。但是现在因为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抵制，可能很难实现。第二个方法就是经济刺激，比如提供贷款、补贴等等。不过陈昭辉教授说，这样做有个风险，如果实体经济确实发展不好，这些资金就会流向资本市场，如房地产和金融市场，这样的话就会产生泡沫，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